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来到5月28日2003年我们的 B4 教会的线上主日敬拜。今天的安排是我们接着唱三首敬拜诗歌，然后由我们牧师 Alex 来做布道并宣告教会事项。首先我们请一起来听诗歌，第一首诗歌深深的敬拜，由曾祥怡演唱。 我们的第二首敬拜诗歌是《安息之所》，由张伟母女乐团来演唱。
天是我座位，地是我脚的，你们要为我造何等地殿宇，有何人愿意听我的心声，
接下来，我们的牧师 Alex 牧师走上台来，他跟大家汇报说：首先，我们请我们的事工上来收取大家的奉献。同时，我们的六月月刊已经出版了，如果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可以去前台领取一份，或者是到我们的网站去看电子版。好，今天我们还要继续讲述《路加福音》关于耶稣的故事。在路加福音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系列目击者他们的叙述，关于耶稣的叙述。本周和下周，我们将看看在耶稣生命的尽头与他相遇的人。杰米牧师将在下周谈论到耶稣受难的故事，但是今天我们将看看导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虚假审判。在耶稣被处决前几个小时，他将在该地区两个最有权势的人面前受审，一个是加利利的分封王希律和犹太总督比拉多，以及该地区最强大的团体以色列公会和犹太最高祭司团。那么我们当今这个世界，在现今如果有这么大的审判，就会出现在新闻的头条上。比如说我们在新闻头条看到过的布朗诉讼教育委员会啊，罗诉讼韦德呀，齐默尔曼啊案子啊，李顿豪斯案子啊，一月六日的那个案件等等，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把目光盯着这一些头条新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谁将被起诉，是否会出现更重要的证据来翻案，如果他们被判有罪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们被无罪释放又怎么样，这个案例对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等等等等。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不同，心中的问题也是不同。耶稣这个审判不会持续数周，实际上只不到一天就结束了。不过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会谈论这件事情。如果你还记得复活节的故事，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一位门徒说了一句话，他当时是对耶稣这样说的，在路加福音24:18-19中，他问，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啊。所以可见，如果在一世纪的耶路撒冷有病毒式传播这样的事情的话，那么这个故事就会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罗马政府在十字架上处决过很多人，但是发生在耶稣身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非常清楚的。这座城市的每一只耳朵，每一双眼睛都在关注他，因为他很重要，这是个大事件。 大多数历史学家估计有20万到100万的人当时在这座城市过逾越节，所以有太多的目击者，路加可以证实他的故事。耶路撒冷城会爆裂开，人们不得不扩展到城墙外去安歇。所以，逾越节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动荡时期。逾越节是神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人的压迫下拯救出来的日子，这是纪念从外国压迫中解脱出来的纪念日。如果你是罗马政权，一个被压迫民族庆祝从压迫帝国中解放出来的节日会怎么样呢？所以可见当时的情势是很紧张的。那么今天我们将考察耶稣的受审，我们将看到这个世界的帝国代表与公义的万有之王耶稣之间令人惊讶的对决。我们首先看一下《路加福音》23章第1节。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所以在读的开始，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对犹太宗教领袖和罗马帝国会构成威胁呢？在继续阅读经文之前，我们必须回答这些关键问题。他提醒着我们。当我们阅读和研究圣经时，有一个重要的动态。我们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一旦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开始问：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由此展开。这通常是我们今天解释和应用圣经的出发点。这个系列是关于检查那些目击者的陈述，并提出我们的问题：这对那些有这种经历的人意味着什么？这对当时的人们有何启示？一旦我们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弥合他们的背景和我们的背景之间的差距。首先，我们来看罗马这个超级大国。罗马是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社会上，它跟随着许多其他的超级帝国，比如说埃及、亚述、波斯、巴比伦、希腊等等。如果你是历史学家或者是学历史的，你就会知道帝国的兴衰通常都是出于同样的几个原因。而罗马被认为是一个永恒的帝国，有一个拉丁短语叫 Imperium sine fine，字面的意思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帝国。这句话表达了一种意识形态。即时间和空间都不能限制罗马帝国，这被认为是一个永不衰落的帝国。人们相信罗马是由他们的主神朱庇特创立的，因此他们拥有征服世界的神圣权力。请看一下这个版图，这个当时的地图，你可见，当时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在红色标志下是有多么的广大，它囊括了欧洲大部分的欧洲国家以及中东的一些国家，并且是非洲、北非的一些国家，所以可见，当时它绝对是个天文数字的版图，而它所征服的这些土地都是宜居且肥沃的土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贸易机会，这片土地就像每个帝国一样是被征服的。人们受到欺压，发生了战争，而罗马是胜利的一方。在罗马被巩固为如此庞大的帝国之前，它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内战，大概100年的流血。然后，屋大维或者是后来被称为凯撒奥古斯都的大帝的，他最终通过消灭他的所有对手，巩固了权力，而结束了100年来的内战。想象一下，经历了100年的内战，经过了几代人，他们除了不断的战争威胁外，什么都不知道。在内战期间，犹太人支持的是罗马的右派，也就是最终获胜的一方， 所以他们在罗马帝国中是享有特权的。他们将被允许敬拜自己的神、献祭、安息日，放弃罗马帝国的崇拜，执行他们自己宗教法律，甚至他们有自己的傀儡国王，就是我们稍后会提到的希律王。这个获胜的一方最终将在奥古斯都大帝的统治下追随他，所以可见当时的犹太人是打对了牌。奥古斯都结束了内战，人民欢欣鼓舞，他们声称他们的凯撒是世界的救主，像吉维尔和赫拉斯当时这样的诗人宣称这位国王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换句话说，两个世纪以来，战神第一次关闭了他们的神殿的大门，开启了罗马的新时代，和平时代开始了。奥古斯都他的意思就是罗马和平时代的开始。诗人赫拉斯唱道，奥古斯都是安基塞斯和维纳斯的儿子，换句话说，他就是众神之子。所以在当时的罗马，奥古斯都被认为是救世主、众神之子，他的王权标志着罗马和平新时代的到来，永恒的罗马帝国。也就是说，天国将降临是因为这位救世主、众神之子的诞生，他的王国会迎来一个全新的和平时代。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呢？还记得当我问为什么耶稣对罗马是如此大的威胁吗？那么就请记住这一点，因为他会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重新出现。这一切都为我们今天正在阅读的故事提供了背景。让我们谈谈为什么耶稣对宗教机构构成如此大的威胁。回到第一节，读到全体会众指的是被允许在罗马统治下运作的宗教统治阶层，他们被允许拥有自己的私人军队，并可以根据自己的法律执行刑罚，除了一个例外，就是他们不能执行死刑。而宗教领袖们已经想要整耶稣一段时间了，他们消除对其权力造成威胁的编排，就是编造这些虚假的指控，以激发罗马对耶稣实行死刑。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也鄙视罗马，并渴望一个位国王从内部崛起并摧毁罗马，开启一个他们自己全新的和平时代。所以你注意到了相似之处了吗？你注意到这些宗教领袖使用的方法了吗？他们本应该要协助代表一种不同的国度，相反他们用宗教的外表模仿着罗马这样的相同的这样罗马这样的统治。在一场虚假的宗教审判中，耶稣引用以但以理书第七章声称他是人子那个预言的应验。耶稣正在受审，他不会说谎，他也不能说谎。而在审判中他说话了，这些宗教领袖却被激怒了。我们回看路加福音22章70到71节，他们都说，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他们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这就是亵渎，耶稣自称是神，对他们来说亵渎者该死。而我在这里借用作者拉比，也是拉比叫乔纳森·萨克斯的一段话，他在他的书中假借神之名的书中，他是这样说的，在宗教史上，人们常常以生命之神的名义杀戮，以和平之神的名义发动战争，以爱之神的名义仇恨，以怜悯之神的名义实施残忍。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神会说话，有时声音很小，在那些声称代表他说话的人的喧嚣声中几乎听不见。他在这种时候说的是，不是以我的名义。 所以可见，当时的宗教领袖已经接受了罗马的道路，并放弃了他们应该帮助人们走向神的道路。这就会我们会有我们看到的耶稣受审的事件。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宗教领袖非常关心他们仪式的纯洁，以至于他们不会进入比拉多的殿宇。你可以看这是多么讽刺。D.A. 卡森说，犹太领袖采取周密的预防措施，避免在仪式上变得不洁，这样他们就可以吃逾越节的仪式餐，而他们却忙于操纵司法系统，以确保真正的逾越节承载者死去。他们优先考虑宗教的外在成分，而忽视了正义、怜悯、恩典和爱等更为关键的内在现实。宗教运动应该使我们更接近神和关于他的那些更深刻、更重要的部分，而不是代替神。献身于宗教的却错失耶稣是有可能的。我们在现今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这就是我们要看的第二节。23章第2节是这样说，是指这些宗教领袖，就告诉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在这里，宗教领袖们给耶稣冠了三个莫须有的罪名，而耶稣从来没有教导过不要向凯撒纳税。恰恰相反，他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也从未做过任何暴力颠覆国家的事情，虽然他确实称自己拥有王权，但他们说的控告却是半真半假，半真半假那就是谎言，所以他们把他描绘成凯撒的实际对手。而作为罗马总督是有三项主要工作要做的，第一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和平，第二是执行罗马法律，第三就是为罗马政府收税。而犹太宗教领袖们知道这一点，并试图强制总督比拉多采取行动，而比拉多最初没有上钩。我们接着读3到7节，比拉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你已经说了。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我在这人身上查不出有什么罪。但他们极力说，他在犹太全地教导人，煽动群众，从加利利直到这里。比拉多听见了，就问耶稣是不是加利利人。既然知道他是属于西律管辖的，就把他送回西律那里。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请记住，希律是罗马统治下的犹太傀儡国王，他也是杀死施洗约翰的疯子。在《使徒行传》里记载他突然死去，那时他也宣称自己是神。比拉多明确地表示他看不到耶稣有罪，他是无辜的，但是他推卸责任。所以我们看到他遇到耶稣的反应就是懦弱和冷漠。他为了保持他的地位和权力，这比做正确的事情对他更重要。我们接着读8到11节。希律看见耶稣非常欢喜，因为他曾经听过耶稣的事，早就想要见他，希望看他行个神迹。于是他问了耶稣许多话，但耶稣什么都不回答。祭司长和经学家站着猛烈地控告他，希律和他的侍卫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在这里我们看见希律王遇见耶稣的反应就是嘲讽，他不认为他需要耶稣，因为他是弱小而无权力的国家，他把耶稣当作廉价的魔术师。而在12节我们读到，希律和比拉多从前原是彼此为仇， 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可见两个人达成了相同的政治目的，竞争对手成为了朋友。所以从比拉多总督和希律王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对耶稣的反应。一个显示着冷漠懦弱，而另一个显示着嘲讽复仇和暴力。在审判的时候，那些看到耶稣的人的反应也是今天很多人的反应。那么我们再来看耶稣他是怎样回应他所面对的这样的黑暗和控告呢？约翰福音让我们再次看到这个重要的审判。请翻到约翰福音18章，我们从36节开始。耶稣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天国。比拉多问他是否是王，耶稣回答道，36到40节。耶稣回答，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如果我的国属于这世界，我的臣仆就要作战，使我不至被交给犹太人。不过我的国不是这世上的。于是比拉多问他，那么你是王吗？耶稣说，我是王，你已经说了，我要为真理做见证，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上，凡是属于真理的人都听我的声音。比拉多问他，真理是什么？比拉多说了这话，又出来见犹太人，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你们有个惯例，每逢月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囚犯，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这个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又叫说，不要他，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请看，在这里耶稣宣称他是真理的源泉，而总督皮拉多犹豫了。这些人控制着舆论，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完全取决于他们。耶稣说的一些事情完全超出了这个总督他的权力范围，即使面对死亡，真理也是站在上风的。比拉多仍然宣称耶稣是无罪的，这是重要的。比拉多和希律宣称耶稣是无罪的，即使宗教领袖错误地宣称他有罪。在逾越节有释放罪犯的习俗，被认为是保持罗马和平的政治目的的一个方式。而巴拉巴是当时的一名叛乱分子，他帮助领导了一场反对罗马的叛乱，正在等待被判处死刑。不像耶稣，他的指控是真实的，他不是无罪的。而经过审判，巴拉巴被锁在安东尼亚塔的内部戒备森严的监狱里。从他的位置，他只能听到监狱外面发生的一些事情。马太福音27章21到25节提供给我们一些有关他所能听到的一些讯息。我们看马太福音27章21到25节，比拉多问他们，这两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位？他们说，巴拉巴。比拉多对他们说，那么我怎样处置那称为基督的耶稣呢？他们齐声喊，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众人更加大声喊叫，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流这人的血与我无关，你们自己负责吧。群众回答，流他的血的责任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吧。从这里可以肯定的是，巴拉巴听不到比拉多在远离监狱的院子里单独说话的声音。而可以肯定的也可以肯定的假设，他确实能听到人群的大声喊叫尖叫声。由此推断，巴拉巴只应该听到巴拉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让他的血流在我们和我们孩子的身上吧。所以请想象一下， 当他听到这些凶险的话语时，感到的寒意、恐惧和冷汗。根据他所听到的，他会认为他的死刑已经临近了。片刻之后，当守卫走进他的牢房来打开锁时，你可以想象他当时的感受。但想象一下，当他得知自己获释时，那种突然的震惊和兴奋之情涌上心头。而另一个人，这个名叫耶稣的人，将代替他而死。你能想象他那天离开监狱时的心情吗？巴拉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说耶稣基督取代了他形体惩罚的人，但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取代了我们属灵的惩罚。保罗是这样描述的，在哥林多后书5:21，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而彼得也说，彼得前书2:24，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所以，你的回应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们，你会跟随哪个王国？这两个国王和他的王国是有冲突的，一个是来自自称是天国的人，而另一个称自己实际上就是天国降临了。他们的美德和价值观是相抵触的，一个是试图通过暴力、权力和恐惧来支配和控制他的属民，而另一个通过自我牺牲的爱、恩典和宽恕来试图团结和治愈属他的人。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弟兄姊妹们？让我们生活在耶稣的国度，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国度的样子是不同的。我们在这里，请静下心来，在我们的神面前，在我们的耶稣救主耶稣面前，大声的祷告，心中向我们的救主大声的赞美他。我们一起来唱第三首敬拜诗歌，这首歌名叫《超乎一切》，Reign Above It All。
见他在地。 所知和所想象，照顾这世上的财富和珍宝，无疑是无能与你相比，定是家埋葬在石洞，你生命被拒绝和孤单像早践踏在你胜过死亡，你不念我照顾一切，你是家埋葬在石洞，你生命被拒绝和孤单像早践踏在你胜过死亡，你顾念我照顾一切，照顾所有一切。
让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在这里 ，Alex 牧师说：“我愿为大家祝祷，如果你愿意，请你伸出双手。”让我们一起祷告。愿弟兄姊妹成为跟随真正宇宙万有之王的人。愿你认识真正的耶稣。愿你成为他国度的子民，体现由他而出的爱、宽恕、恩典、仁慈、喜乐、平安和所有奇妙的品质，以救主耶稣之名，阿们。感谢弟兄姊妹们和我们在一起这样宝贵的时间，我们下个星期主日再见。祝弟兄姊妹们平安。